第十章，论在黑暗之夜灵魂自处的方式。在灵魂达到感到感觉黑暗之夜的神窟时，天主在他身上就完成了我们上面所说的改变了。他将灵魂从感觉生活中提拔出来，以便将我们提拔到精神生活上，这是说使灵魂从默想生活上渡到默观生活上。在这里我再重复一句，人灵是不能用自己的观能与推理对天上的事物加以推测的。在这时，神修人是在遭受极大的痛苦，他们遭受这些痛苦并不都是由于他们所受的神窟之苦，而乃更是由他们害怕走错道路的缘故。他们想到自己在这个神修的道路上失掉许多精神的福祉，再加上他们也认为是天主抛弃了他们，这种悲观的思想是来自他们在热心的功课里找不到援助与安慰的缘故。他们的疲倦在那时可以说是到了极端，他们已经成了痛苦的俘虏。这时候依照习惯，他们是努力去给他们的官能寻找一些感觉的快乐，并使自己的能力适应在推理上。他们想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如果他们不感到这样做，他们便认为他们什么也没有做。然而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灵魂喜欢使自己平静安和与休息，他所感到的则只是身战的无畏与内在最大的反感而已。在这种情形下，灵魂一方面感到疲倦，另一方面他也没有获得一点利益。他们愿意自己使用自己的精神，结果反而丢失了他们所寻找的和平与安静的精神。在这里，灵魂仿佛那石器能加强自己的东西，而为重新加强自己，又像是那个出城是为进城，于是猎物是为重新追逐他的人们。一个这样的行为并没有一点点利益与好处，因为我再重复一次，灵魂在重新拾起他以前的方法时，他什么都没有获得。这时候如果神修人没有一个神师了解他们，他们一定会后退，放弃他们的道路，或者跌入冷淡中，最低限度他们会阻止自己的前进。这是因为他们再度使用许多力量来追随以前所走的默想与推理的道路的缘故。他们过度疲劳并折磨着自己，他们想象他们现在的这种境界，如不是来自他们的疏忽，就是来自他们的罪过。然而他们的这种做法乃是毫无益处的。天主说真的，在此以后乃是要用另一条路子来指导他们的，这条路子就是默观之路，与他们以前的路子大是不一样的。以前的路子乃是默想与推理之路，而现在的路子则是一点儿也不来自想象与推理的。对在这种境界的人，应该是自我安慰的留在忍耐之中，也要更多依靠天主，因为天主从不放弃一颗以赤诚与正直的心来寻找他的人，他不会忘记给予贫苦的旅行者以必要的杂粮，一直到天主将他提拔到一个纯洁清晰的爱之光明中为止。这种境界是天主在另一个黑夜中，也就是在精神的黑夜中要给予他的。只要灵魂堪当为天主所领入这个黑夜，天主一定会这样对待他的。神修人在这个黑夜中所应遵循的路子，是在于一点也不要关心推理与默想，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他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即便灵魂在那时感到什么也没有做，或者他觉得是浪费了时间， 或者他认为这个是由于他的冷淡，没有一点妒忌心的，而想多做些事情，没有关系。他应该停留在安静与和平中。这时光，灵魂最该做的，乃是在不做任何事的祈祷中忍耐与坚持。也就是说，在这里应该让灵魂自由自在，无所羁绊，斩断了一切认知与一切的思想，而不要一点挂心于所思索与默想的题目，只是对天主做一个充满爱情与和平的思虑，而不必提供任何一点关心、一点热怨或一点感觉他并常为他。实在，这一切企图只有扰乱灵魂，让他无法休息，不能安静，无法完成他被上天所预定给他提升到的魔关境界。我再重复一次，灵魂在这时候尽管有一些怀疑，有些害怕，认为他是浪费了时间，然而他不应该将思想停止在这里，他应该操心于其他事件，然而他对祈祷则什么也不能做，也不能想，那他只有该忍耐，只有该平静而已，因为他的祈祷已不是为在其中寻找一个人的快乐或精神的自由了。如果他愿意用自己内在的能力做一点点事情，那他一定会陷于不安，并丢失了天主用这个平安与安静给他印入并刻入的福神。这正如一位画家愿意绘画并呈现一个人像，而这个人如果一直在转动头颅来看一个东西，画家一定会被扰乱了，而不能完成任何的工作。一个灵魂当他在和平安静与在休息的时候，而他又愿意完成一些爱情或好奇的工作，那他一定会感到分心走意，陷入混乱之中。他也会经历神枯和在感觉部分上的空虚。他越是在情爱与知识方面寻找一些靠山，他便越会感到无所适从，因用这种方法不能充满他。为此，在这里灵魂所最该做的乃是绝对不要操心他能力的作用是否消失，反之他更该喜欢他的能力迷失了。实在那样子，他将不再会扰乱天主给他引进的魔关，天主也越会给他一个更多更大的和平，他会给灵魂准备大火与爱情精神的焚烧，这个是由黑暗而神秘的魔关给灵魂带来的礼品，并且也闯入灵魂，因为魔关只是天主的一种和平、安静、爱情，他爱的灌注，天主借此机会燃烧灵魂以爱情的精神之火，如此这般的才有了下面的诗句。充满了忧愁与被爱情燃烧，使灵魂了解黑夜的深意。